到啊，旧约的路德记哈，旧约路德记在啊旧约的214页，旧约路德记，啊，今年是圣经年哈，所以我们就每次讲一本书哈，这样，旧约的214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第一章哈。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内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妻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尔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啊。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冬首割大麦的时候。好，我们一起在这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聚会。愿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改变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在敬拜里边啊，真是与主相遇哈。今天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路德记哈，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去年我记得这个华新牧师来的时候，他讲了整本的这个路德记哈，讲了一共5-6堂道。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呢，它和结尾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故事哈，本来是一家人非常美满的， 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就跟我一样哈。这个我们家也是两个儿子，所以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感慨啊，好像，但是我可能不会那么早死呢。这个非常美满的一家人，而且呢，他这两个儿子好像是比较瘦弱的哈，但是我的两个儿子很壮，你知道，很能吃现在哈。但是呢，这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句话讲的，他就是说，这个拿俄米呢是又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就是他们去到摩亚，后来呢，他的先生过世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这个摩亚的女子太太做，后来两个儿子十年以后也过世了。那这时候呢，一家人呢就剩下了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都是寡妇。这个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路德也是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公公，还有一个俄尔巴也是，所以三个寡妇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画面哈。我相信他们可能也不是富有的人，也是没钱，无丈夫，无公公，无孩子，没有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拿俄米呢，就跟他的这个两个媳妇啊，就是两个儿妇说，你们干脆回去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老了，我也不可能现在结婚生子让你们再有丈夫，即使我今天晚上可以结婚生子，你们也不可能等到他们长大，你们干脆就回去吧。那这个大的这个媳妇呢就回去了，只是这个小的路德呢就怎么样都舍不得拿俄米，就跟拿俄米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呢就带着这个路德呢就回到了他们的本乡哈，老家，就是在这个犹大的伯利恒。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非常开始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但是它的结局，如果你读路德记的话，你会发现路德跟着拿俄米回来了以后，路德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人。那后来呢，他就嫁给了这个男人，然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是整个圣经里边弥赛亚家谱里边的祖先，大卫王的先祖。所以你要知道，神来到人间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民族里边又拣选了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在这个支派里边又拣选了一家，就是大卫王的家。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道成肉身，是要在这个家族里边，是在大卫王的家族里边被诞生出来，有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他的名要起名叫以马内利，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治上帝的国，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局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结局，但是开始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开始。我就想到哈，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走到一个光景哈，好像就跟拿俄米一样，圣经上说拿俄米是没丈夫没儿子，三个寡妇。所以你可以看到，也许我们的人生可能有一天我们也走到一个光景，孩子都长大了哈，我们不是没孩子，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待在家里边，哎呦，那叫一个孤单的哈，这个丈夫又在外边忙，或者是回大陆了，哎呦，那叫一个孤单哈，是不是？就是这种状态哈。但是呢，我们要在这个整本书里边学习的一个境，就是说拿俄米在这个状态里边，我们也有可能有一天我们走在这状态里边，我们可能在这状态里边，我们非常苦读，我们非常怨恨，我们非常消极，我们非常抱怨，我们痛苦不堪，我们非常的颓废，甚至我们非常放纵或者灰心失望。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光景里边哈，我们要来学习看他们拿俄米和路德怎么样在这个光景里边走出这个光景里边。就是我们人生是有低潮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很消极很苦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可能没有钱， 也没有住的地方，非常痛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糟糕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从拿俄米的身上学习，也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面也学习，就是当我们处在这种光景里边，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那我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可怕的光景，这个让我们可能会怨恨、消极、抱怨、痛苦、灰心颓废、失望、痛苦的这个光景，苦读的光景里边，也可能是上帝在这个光景里边正是要来更新我们和他的关系的一个时刻。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很有可能It is the time to meet God face to face。我不太知道这个拿俄米以前的信仰是什么，因为圣经上没有启示。他呢可能因为犹太人很有可能都是一家里边最重要的这个信仰的带领者是这个丈夫和父亲。那么我们不知道拿俄米以前的信仰是什么样，但是当神把他带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可能也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三个寡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是拿俄米一生里边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是他一生里边最好的时候，是他来更新他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时候，很可能这个时候是 It is the time to meet God face to face。 你可能以前是听说过上帝，你可能也是在头脑里边信仰上帝，但是你从来没有在你的人生里边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面对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知心的、熟悉的、超越一切的那样的一个关系。你看我们人是这样，你看我们从小我现在觉得，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子我在那个曼哈顿比奇教了一个男孩，天天给我掉时间呢，这个我都受不了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他又花样滑冰，你看男孩他还花样滑冰，他又游泳，他又打这个跆拳道，他又学钢琴，他还学中文，他课多了。然后我跟他妈说，我说还有别的时间吗？他说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都很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忙，对不对？到了小学我们要上重点小学，中学我们要上重点中学，高中我们要上重点高中，然后最好考进了哈佛了，对吧？耶鲁、哈佛，你知道一生，然后好不容易毕业了，找到工作以后，马上要找一个最好的对象，结婚生孩子，又一圈忙。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可能是一直在忙碌里边，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间，可能是我们人生里边可能是最痛苦的那个时间，但是那个时间，弟兄姐妹，可能是一个 best time it is the best time to meet God face to face。 可能是那个时间是我们重新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道听途说，我们不再是头脑的知识，我们今天要和神建立一个主啊，就是在这个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的一生都很忙碌。你像拿俄米，我相信他也是很忙碌的，忙孩子，忙丈夫，忙田里边的东西，忙家里的东西，可能一时间都没闲下。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他突然人生变成了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的无有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需要明白，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时候来面对面的跟神建立 face to face 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不希望这样，也许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生里边，不管你现在是谁，什么样的状态，你要跟神建立一个 face to face 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拿俄米在这样光景里边，我觉得他有没有在信仰上更新，我相信是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是 It's the best time我们应该跟神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可能也是神把他带到这个光景里边，让拿俄米经历这个信仰的复兴和信仰的真实。 所以神要解决的问题，在拿俄米的这个光景里边，神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弟兄姐妹，是他灵里边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许我们的事业很发达，也许我们家庭很美满，但是弟兄姐妹，你的灵里边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过。你知道吗？上帝造人是灵魂体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讲灵魂体。上帝第一个要对付的，第一个要deal的，就是你灵里边的问题。你灵里边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你灵里边有没有真正的在他里边得到安息，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生，得到他的同在？这个是每一个人最深刻的、最重要的一生里边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灵魂的灵里边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拿俄米也要来对付的问题，就是 It is time， 也是在这个时刻， It is time to deal with your sin。 这个是时刻，也是在这个时刻，拿俄米要来面对他生命里边的罪恶的问题。可能大部分的坐在这里边，你如果熟悉拿俄米的话，因为拿俄米这个人可好了，这个人家都讲哈，这个婆媳之间哈是天敌，你知道，是天敌，你知道，这个婆媳关系好的是很少的，也有，但是拿俄米和他这个婆媳关系太好了，你知道，说明拿俄米这个人是天生是非常善良、非常有爱心，这个人真是很好。他两个媳妇啊都不愿意走，你知道吗？一般的人你看，哎呦，马上就逃了，对不对？这个媳妇熬成婆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哈。但是这两个媳妇都不愿意走，这个路德是坚定不移要跟随拿俄米。我都不知道路德的妈妈是不是比较差一点，他一比较说，哎，这个比较好，你这不知道哈，这是我自己猜的哈。但是你看呢，这个拿俄米可以想象到他做人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这里要他来对付他的罪呢？他有什么罪？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弟兄姐妹，这可能也是我们教会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绝大部分坐在这里边的可能都是好人，你知道吗？都是非常不错的人。你们从来没有杀人放火，对不对？也没有奸淫苟合，也没有偷盗，也没有打人，对吧？这些事儿我都做过，对吧？但是你们都没做过，你们都是一群好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神对拿俄米生命里边的要求是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当拿俄米跟她的丈夫去到摩亚地的时候，当拿俄米她的一生一直在这个忙的时候，弟兄姐妹，拿俄米生命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神希望拿俄米不再是一个原来拿俄米，不要去追求很多外在的东西，而是要去追求在基督里边，在认识上帝的这件事情里边，能够成为一个丰满的人。而要拿俄米能够明白，不是说这边有饥荒我们就跑到那边，我们要把家里边顾得很好，我们要追求家里边的所有的都一切顺利，家庭丰满。神要在拿俄米生命里边兴起一个新的渴慕，就是什么样让拿俄米来渴慕天上那个属灵的福气，那个才是真正的祝福，真福气。你看拿俄米本来是一个有丈夫有儿子，他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可能也有房子也有钱也有地产，但是当这些东西离开他的时候，拿俄米是非常贫穷的，他整个的生命是非常贫穷的，因为好像似乎他追求的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亲密，他里边那个生命里面并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属天的那个基督里面的那些丰满。而这些东西是神今天要给他儿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要让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成为巨巨大大的丰满。而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走的。 拿俄米真的是需要来面对他到底渴慕什么。所以当拿俄米讲到后来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的意思是甜，你要叫我马拉，我是苦，因为我满满的出去，现在空空的回来。这是拿俄米的世界观。但是神在这里要让拿俄米有一个新的属灵的一个更新和看见，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弟兄姐妹，不管你拥有多少，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离开你的，不是他离开你，就是你离开他。但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属灵生命里面的得着，在基督里面生量的长大，是永远会伴随你直到永恒的。这一点东西是拿俄米真的是需要改变的。弟兄姐妹，世界上的苦和甜和基督里边的苦和甜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甜常常会成为你的苦，而基督里边的苦常常会在永恒里边成为你永永远远的祝福。哎呀，我就要说我这个嫂子啊，我这个嫂子这个生命真的是丰盛啊！哎呀，你这，她以前是很有钱的，现在没钱了，但是她那个基督里边的生命真的是丰盛啊！哎，有的时候讲一两句话，就让我觉得真是惭愧啊，真是惭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姐妹，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睛，像拿俄米能够看到自己有罪吗？像拿俄米能够看到他是一个跟随世界的潮流的人吗？像拿俄米他能看到神要开他的灵眼，让他看到属天的荣耀，让他把他的整个的生命的目标要转，不是在上下左右，而是转向属天。所以拿俄米不会让自己，不会，如果他改变了，他不会叫自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我现在很苦。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能够改变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真正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所以第三个哈，拿俄米要回到伯利恒了。我觉得第三个也是在这个时刻 ，It is time to turn to go back to God's way。你要转，要 go back to God's way。 那上帝的路到底是什么？我不是说这一生神不会赐福在物质上赐福，而是说上帝的路最重要的就是关键在乎我们这一生我们心里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追求必朽坏的，还是追求不朽坏的？我们是追求短暂的，还是追求永恒的？我们是追求属肉体的，还是追求在属灵里边的丰盛？那这个是我觉得拿俄米的第一章里边对基督徒、对信徒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我们有一个小组在查这个以弗所书哈，这个以弗所书，你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写到这个基督里边的这个丰富丰满。哎呀，这个你知道吗？你看完保罗书信，你看完保罗写这些书，你以为保罗肯定是一个比尔盖茨，他说话那个口气就感觉他富有的不行，你知道？可是真正圣经里面写比这个保罗在殉道之前，他只有一件衣服，过冬的衣服。但是你知道保罗这个人就是一个，他里边的生命太丰盛了，你知道，丰盛到一个地步，他写出来的东西那个感觉就是属灵的最大的首富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哈，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需要改变来追求的。我这个嫂子她说，她信主刚信了以后，她就跟主说，她说这个房子车子，因为她那时候很富有，你知道，光别墅就有四个，我哥还带我去参观过他的别墅，你知道？哇，他这个花了整整一年，请了五个人来装修他的别墅，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木头现做的，而且那家具都搬不动的，都是不知道什么木头。但是我那嫂子她说，她是信主，她就跟主说，她说所有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你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些宝贝的东西，我都要。 哎呀，我一看到这个祷告，我说主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怎么没有这么祷告呢？我刚信主的时候都跟主求别的，所以这十年过去后，人家生命很丰盛，我这生命很贫穷，你知道吗？这个圣经里面讲啊，他说天国就像一个人在地里边遇见一个宝贝珠宝，他看到这个珠子，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了所有去买那个。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当你看到基督里边的丰富天国的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尝过天上的滋味以后，你就会放下地上，你就一心的想要得到那个。我觉得神在拿俄米的这本书里边要让拿俄米在生命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路德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 It is time to get rid of spiritual idol。 然后真正的 follow the true and living God。 你看这个我们读一下这段，这个路德的这段话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路德的话。这个路德说哈，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与我相连，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好，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路德之所以能够蒙福，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远远的离开了那些不是神的那些偶像，他的心智是那样的坚定，要来敬拜宇宙间独一的真神。这个是路德所有蒙福的起点。这个他的嫂子，这俄尔巴也是舍不得这个拿俄米，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放弃了。但是路德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想到他的自己的原生家庭，想到他自己的国家，想到他自己的人民，想到他自己熟悉的文化，想到的这一切的时候，但是他跟随上帝的那个心智是更强的。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呀，这一句话哈，弟兄姐妹，如果在座的你，如果向神，向宇宙间的这位独一真神说你就是我的神，你知道吗？那就是你人生蒙福的开始。一切的福气都是从这一句话，从这个 decision 开始的。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神要 deal 这个拿俄米的灵里边的东西。他在这种光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三个寡妇，这个没有钱财，可能没有房产，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神先要 deal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件事情，要 deal 他生命里面的那些罪，可能他看为美好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有的这些，神要开他的眼睛来得到永恒的东西。第三件事情，神需要他 go back to God's way。 而路德也是在他灵里边最深的东西，他要离开所有的偶像，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神在他们这两个女人里边生命里边所做的属灵的最重要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哈，他们两个回到了伯利恒，有没有改变？有没有什么改变？弟兄姐妹，回到伯利恒以后没改变，拿俄米还是寡妇。这我们很多人信主哈，就会觉得，哎呀，我一信第二天我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对不对？这路德还是同样的，我估计他们以前那个房子可能那么多年年久失修了，可能很破啊。这个你们家的房子如果十年没人住，那个草，这个蜘蛛网到处都是，对不对？回到家扫扫蜘蛛网，剪剪草，可能还是同样的，对不对？没有任何改变，拿俄米还是拿俄米，路德还是路德，他们那个小黑屋还是小黑屋。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边，我们灵里边的问题 deal 完了以后，在这样光景里边，神好像没有很明显的马上就从天上掉下很多的这个馅饼来哈。在一个痛苦、贫穷、孤单、失望的这种光景里边，弟兄姐妹，我们做什么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可能和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亲密了，我们也这个从我们的罪中回转了，我们也信了主了，可是我们实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我还是我，对不对？每一天的账单还是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时候，这个路德和拿俄米生命里边的第二个方面的神要deal他们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生命里边，也就是他们魂的生命里边deal的东西就开始了。神要在这个方面开始动工，他不希望一个属他的儿女在这种光景里边是自怜的，他不希望属他的儿女在这种光景里面是天天以泪洗面的，他不希望他的儿女是天天怨天尤人的，他希望他的儿女不仅在灵里边被deal，而且在生命里边，在魂的层面里边也被deal。你会发现拿俄米和路德回去了以后，这个路德开始主动的就去关心他的婆婆，照顾别人，开始献上自己，为有需要的人而活。这也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的。当我们在这种光景里边，如果我们想的是自己，但是主希望我们主动去关心别人，主动去照顾别人，主动去献上自己，主动为有需要人的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突然就改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哈？就是行善的人哈，真的是很快乐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受吗？有吗？我那个我们家那个附近哈，有一个餐馆，那个是非常好的，三菜一汤，还一个波霸奶茶，还一盒饭，才5块多钱，东方特快哈。对对对，涨价了，涨价了！这我们老贺去过那边，说涨价了，这涨价也是便宜的。哎呀，那结果呢？有前两天我去哈，结果有个门前有个墨西哥人，他问我能不能给他一点吃的，我都搞不清楚，我就进去了。后来他又进来了，进来的跟那个服务员说他很饿，他想吃点东西。哎呀，我就坐那儿，我就心里面就有感动，想给他买盒饭哈。最后呢，我就把他叫进来，给他买了盒饭。你知道吗？我那剩下那两个小时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特喜乐。哎呦，就没有那么喜乐过，你知道吗？我坐在那边吃饭，我自己就心里边就，你知道那个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行善的时候，你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给你登个报纸，或者有人捐款就是登报纸，你知道，拿着个大，我捐了10万，人家登个报纸，不是那意思，就是你在神的里边，你真的是行善的时候，神会亲自。你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他说你不要让右手知道你左手行善，他说你不让知道的话，你的父就会奖赏你。那个奖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喜乐，就是神看到你按照他心意行善的时候，他就把喜乐。你那两个小时，我就在那里，哎呦，开着车我都很高兴，一种非常感动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这个人突然变崇高了，你知道？本来你知道，一会儿生这个气，一会儿生老婆气，然后突然就崇高了。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真的。你知道，你有一种崇高感，就是为什么有人老想当首善，你知道？这个哈，你会发现，我们当神的律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别人都来关心我们，但是神的律是什么？就是当基督徒，你主动去关心别人，主动去帮助别人，主动去行善，主动去爱护别人，这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就把那个喜乐，把那个能力，把那个平安，把一切的资源都赏赐给你。你虽然是一个管道，但是这个管道是第一个蒙福的。他如果把平安留给别人，这个管道第一个经历平安；他如果把喜乐留给别人，这个管道第一个经历喜乐；他如果把圣洁留给别人，这个管道第一个经历圣洁。所以你是知道吗？拿俄米和路德是一个非常彼此相爱、彼此关心。路德是一个
看她自己很苦，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公公，她看到的是她的婆婆比她更苦，她的婆婆没有丈夫，两个孩子儿子都失去了，她想到的是怎么样去照顾她的婆婆，所以她跟她回到伯利恒，马上就去田里面工作。所以她是一个主动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献上自己，把为有需要的人而活的，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蒙福的。你看，神要把我们从那个悲哀的那个光景里边转出来，不是用别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去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主动去爱别人，主动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你就从那个光景里边走出来了。而且路德不仅回来的时候，你看他们好像外表没什么改变，对不对？路德还是很穷，拿俄米还是很穷，他们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但是路德马上就辛勤的去工作了。在第二章写的，路德那时候割大麦的时候，路德马上就去拾麦穗，一整天都在那里殷勤的工作，殷勤的去拾麦穗，去供应自己，供应别人，供应有需要的人。你会发现这个魂里边的改变，神就开始慢慢的动工了。而且不仅如此哈，路德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就是路德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态度是改变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环境里边，你会发现路德哈有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心，就是当这个波阿斯哈在这田里边遇到路德的时候，就跟路德说，路德啊，你不要去别人田里边这个摘麦穗，你就在我田里边摘麦穗吧。你知道路德说什么？路德说，我是一个外邦人，竟然蒙你这么样的眷顾，他就俯伏在地来这个叩拜这个波阿斯。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心态的一个改变。我们不知道路德以前是不是在家里边也是一个捧在掌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女儿，但是她现在她失去了一切，她失去了这些东西，她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啊！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公公，自己的家庭，家庭里面的温暖。所以当她再一次的得到别人给她的温暖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人是不一样了，感恩了，真的感恩，真的感恩的。以前我身体好啊，我不感恩的。现在啊，我这身体越来越差，我每天都是祷告，主啊，你让我能走动路就好，我就真感谢你。真的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糖尿病犯了还是怎么回事，最近渴得要命，一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哎呀，你说这种状态，我就觉得，我说主啊，这个真的是，我现在如果没有糖尿病，我真是感谢你，我感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拥有家庭，拥有温暖，拥有孩子，我们拥有住的很好的地方，我们拥有这些。当有一天这些，也许我不是这么讲哈，也许神拿走，然后再让我们能拥有你拥有的一点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应该改变，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拥有这么多，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从来没有向神来感恩呐。当路德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波阿斯只是跟他说了几句温暖的话，说孩子，你不要去别人田里，你就在这儿捡麦穗。你知道他整个心都发出感恩来。不要觉得我们有孩子就是理所应当的，不要觉得我们有丈夫有妻子就是理所应当的。不要觉得我们有房子有车子就是理所应当，这都不是理所应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前两天听这个，在那个一组的时候，我听那个这个他们放这个大卫鲍森的一段讲道，我觉得大卫鲍森这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他非常非常感谢主啊，他说是上帝的怜悯让他到81岁了还可以工作，他说这是上帝的怜悯，他说上帝的怜悯让我可以有一个很小的房子，有一个房顶可以遮风避雨。他说他每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去拿家外边的那个牛奶，他说英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到超市去买牛奶，英国呢是不是跟中国一样把牛奶送到你家门口，所以他很早的就去拿那两瓶牛奶，他拿着两瓶牛奶他就感谢，他说主啊，真的是你的怜悯， 我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我都81岁，身体这么健康，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去讲道。弟兄姐妹，这个都是魂里边神让我们改变的。你是不是很苦读？你是不是觉得常常看到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是不是一直在一种非常的怨毒的这样？当这个路德他去主动关心别人、爱别人、服侍别人、关心别人、献上自己，他勤劳的去工作养活自己、养活有需要的人，他有感恩的态度。当别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所应得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神的工作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做了，真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第二章第二章这个地方哈，你看第二章哈，这个第四节哈，这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这个波阿斯呢，到了这个第十一节了以后呢，又跟路德说：“好，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人士的民中，那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路德说：“好，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非常感恩。那我们要从波阿斯身上也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波阿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典的人。他不仅是实际帮助很多人，也帮助路德，他的口常常说的话都是祝福的话。你看这个劳资关系是最最最可怕的关系，对不对？可是波阿斯来了，跟他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个他的这个工人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哎，你说这个关系多好，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就那时候就在老想，咱们的丈夫妻子出去工作之前，妻子对老公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哈，这老公也说妻子：“愿耶和华这个赏赐你。”这多好！这我们现在都是啊，你早点回来啊，老公，你不要老是到外边转啊，对不对？就这样的，这丈夫就说了：“你干嘛老烦我？真是的。”我们走之前都是抱怨的话，对不对？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祝福的话，像我现在都不敢说话，我心里面还是要好好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学习，我是现在每一天为我的两个儿子上学之前，在沙发上给他们读一点圣经，给他们祷告一下，然后祝福他们。你知道那个时刻真是很幸福，在沙发上抱着两个儿子，你知道，哎呦，这两个有的时候很臭，你知道，但是真幸福，给他们两个祷告，那是非常非常，你作为一个父亲哈，你真的是能够经历到那个上帝给你的那种天伦之乐，你知道吗？非常美的。所以学习祝福，就是我们的魂的层面要改变，学习感恩，学习祝福，学习勤劳的工作，学习去帮助别人，爱护别人，这个关心别人，为别人付出爱，你会发现那个神的祝福就开始倾倒在你生命里边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里边要来学习的，就是魂的层面你要来改变。最后一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这个拿俄米呢，说这个波阿斯这个大财主哈，是我们的一个亲戚。我现在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割完大麦了以后呢，波阿斯会睡在那个晒谷的那个麦场里边，你呢今天呢你就沐浴抹膏， 穿上你最好看的衣服，进到那个卖场呢，你就把他那被子呢掀开一个小角，躺在他脚底下，你就等在那儿。女儿啊，剩下的事儿哈，你就不用担心了。结果发生什么呢？结果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有一个传统，就是呢，当这个亲人过世了以后呢，他最近的亲人要来赎他的这个亲人的这块地。那赎地的同时呢，也会娶这个路德，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呢，算是那个过世的那个亲人，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呢，姓呢，这个家族呢会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对路德来说容易不容易呢？各位姐妹，你觉得容易吗？啊，容易不容易？波阿斯岁数挺大的，这个是我读经读出来的哈。波阿斯岁数挺大的，你知道吗？路德可能才 maybe 18岁19岁，波阿斯可能至少我这个年岁了，满头白发。我去麦当劳，人家都卖给我老人咖啡，你知道吗？对对，我不想，我都不行，挡不住。人家说你白满头白发，我们卖你杯便宜点的，可能比我更老。但是呢，这个拿俄米让他半夜沐浴抹膏，把人家那个被子掀开一小角，躺人脚底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波阿斯半夜惊醒了，他说：“你是谁？”然后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拿俄米想希望波阿斯来赎他的丈夫的这块田地，同时娶这个路德，然后让他的家族的这个姓、家族的这个人丁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然后这个波阿斯说什么呢？他说：“女儿啊，你现在的福气比你以前的更大。”他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那意思是什么呢？也许路德是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女人，当她回到这个伯利恒了以后，不仅她美貌，而且她非常的贤惠，她对婆婆的顺服在当地成为了佳话，当地很多的少年人无论是贫富都在追路德。所以但是路德为了延续她的丈夫的这个家族的人脉，这个人丁，她听从了、顺服了她婆婆的建议，要嫁给这个波阿斯，并且是用一种女人先求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嫁给这个波阿斯，然后让她的公公、让她的丈夫的这个家族三个男人都过世了以后，没有人来延续这个人脉的这个断线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波阿斯对她说：“女儿啊，你现在的恩比以前更大了，因为你不仅美貌，你不仅没有少年人贫富你没有，而且你是为了你的公公丈夫要来延续这个他们家族的这个人脉，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女人。”弟兄姐妹哈，第三个我觉得神要对付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顺服。神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蒙福是因为我们顺服，但是这个顺服是一个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路德是不太容易的。你说哪有一个女的这个沐浴抹膏半夜跑到一个男人的那把那被子掀开一角躺在那儿，对不对？先不说波阿斯有没有洗脚的问题，这关键就是你躺在那边，你大半夜，这个都是很对的，这算一个挣扎。但是路德很重要，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在我们最后的一个关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管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个性、我们什么样，我们需要学习顺服。不管这个是又大又难的事，我们需要学习顺服。顺服就是蒙福。这个是整个我觉得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怎么样从一个光景里边走出来， 哎呀，那真是美啊！这本书，如果大家读的话啊，你真是美。我曾经有看到一个画家画了一幅路德在那里捡麦子的那个画，哎呀，那是非常美的一幅画。都庄稼丰收，那代表神的祝福。路德在那里拾取上帝的祝福，真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需要我们来对付我们灵里边的问题，我们魂里边的问题，我们生命里边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我们就唱第一首。好，我们大家起立哈，我们请同工把那个圣餐搬一下，好吧？今天有圣餐哈。